燕入云和黄甫水墙看着黄天霸的背影，不由对视了一眼。别看他们俩以前有些成见，但是这一次演戏呀，配合的倒是十分默契。黄甫水墙不安地说，我看这个姓黄的不大好唬啊，说不定他不肯卖药材给我们呢。燕入云倒好像蛮有把握地说，哎，没事，他说了不算数，嗨，那个高国舅是个草包，这事儿啊，我看十有八九能成。万一他们真的不卖给咱们，咱们就吵上门去，再加上那些个所谓的等着求药治病的人。刚说到这儿，见高恒和黄天霸一前一后进来了，急忙打住了话头。高恒倒显得蛮爽快的，进到门来落座之后便说，啊，二位管家，药可以卖给你们，不过这些个药品都是成箱包装好了的，拆开零卖你们几十斤，不值当的。我们做生意的嘛，就是为了赚钱，所以不能按市价卖，得比市价高出三成，而且所有的银子都得折成金子，这是我们高家药行的规矩。说完微笑着看着二人，那意思是说看你们怎么办。燕如云沉吟了一下，哎呀，你这报的价钱也太高了点啊，如今市面上哪有这个价啊。黄天霸巴不得他这一声呢，马上接过话茬说，那好，买卖不成仁义在嘛，咱们各走各的路。说着话站起身来了。燕入云急忙摆了摆手，哎，等等等等，哎呀，看来你们是真会做生意啊，既然敢要这个价，说明货硬得很，不过这些个药材得我们少奶奶亲自过目才行，他只要看上了货，价钱嘛，小事一桩，就请你们派个伙计带上药跟我们走一趟啊。二位尽管放心，出门左拐不远就是方家客栈，少奶奶自己的产业，他就在那等着看货呢。高恒思量了一阵子，把牙一咬说，行，就这么着了，老黄，你派个人跟着。几个人忙活了一阵子，把所有的药材装了两麻袋，黄天霸把六太保梁富云叫过来，吩咐了一番。富云呐，你一向办事谨慎小心，你就跟他们走一趟，记住，灵性着点，万一遇到强人，你只许黏住他们，不必死拼，可记下了？是，师父放心，这大白天的，出不了差错的。梁富云就这样随着燕入云他们去了。黄天霸悬得老高的心总算放下了，他在外边巡视了一遭才回到了房里，见高恒眯着眼睛躺在安乐椅中已经迷糊过去了，也就没惊动他，合衣而卧，不多时也朦朦胧胧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忽然院子里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黄天霸机灵一下子跳起身来，抄起大刀便打开了房门。只见六太保梁富云站在门前，脸色苍白。此刻高恒也已经惊醒了，揉揉眼睛问，哎，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梁富云气急败坏，连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高爷，师父，不好了，我们上当了。
高恒和黄天霸听了梁富云的话，头嗡的一下胀得老大老大的。黄天霸着急地问，到底怎么回事，你慢慢说呀。梁富云脸色煞白，气得话也说不连贯了，好半天连说带比划的，大家才算听了个大概。 原来梁富云跟着燕入云和黄甫水强出了老茂家客栈，抬头看看天色，也就是下午两三点钟的样子，街上人来人往的，没有任何异常现象。他们出了客栈往西走，不多远又往北拐了两个弯，黄甫水强指着前面的一座门楼，哎，瞧见了没有？哎，这就是我们少奶奶的铺子。梁富云跟着二人进了店铺，果然见里面有不少的客人，满院子卸的都是货物，大大小小的麻袋剁得很是整齐，伙计们提着茶壶挨房送水，一切都很正常。梁富云这才放下心来，笑着说，嘿呦，这房子倒是挺宣敞的啊，就是这门脸儿太旧了点。燕如云一边往里让一边说，嗨，爷说的一点都不错呀，这个店呢是刚从刘二爷手里盘过来的，姓刘的是个败家子儿，除了嫖女人是什么事都不会干，我们少奶奶精明着呢，800两银子就盘下来了。现在少奶奶就在楼上，哎，您在下头等着，我们上去请少奶奶过目，只要她瞧好了，这生意就算成了。梁富云早就打定主意了，是人不离货，货不离人。听了燕如云的话，笑着说，哎呦，这可对不住的很了，我们爷爷有话让我寸步不能离货，请上付你们少奶奶一手钱一手货，嗨，别看这100多斤东西可值10000两银子呢。燕入云和黄甫水强为难的对视一眼，燕入云说，哎呀，爷有所不知，这处产业是用舅太太的名义买的，我们老太太什么都好，就是怕少奶奶攒提几钱，你要是上去万一叫人听见，我们少奶奶要被人说闲话的。梁富云摇了摇头，嗨，那是你们自家的事了，我可管不着。这燕如云和黄甫水强交头接耳说了几句，燕如云先上楼去了。不大一会儿的功夫，一个丫头在楼梯口向黄甫水强招手，黄甫水强便带着梁富云扛着麻袋也上了楼。这楼上的三间房也很陈旧了，但是却很宽敞，收拾的也干干净净的。靠西墙摆着个大卧柜，中间是一张八仙桌，除此之外也没什么东西了。可能是这位少奶奶不愿意见外人，房子中间扯了一条幔帐。黄甫水强把麻袋放下，站在幔帐前面禀告说，少奶奶，客人到了，货也带来了。说到这儿，就是我不交代，恐怕听众朋友们也能猜得着，那少奶奶不是别人，就是义英所拜。听了黄甫水强的话，幔帐里边的义英说，啊，那就请客人坐，把货拿进来我过目。幔帐一动，扮成丫鬟的雷剑出来就要拖那个麻袋。梁富云的确很细心，上前一步摁住麻袋说，哎，对不住，请回复少奶奶，这都是上等的金货，从贡品里头套购出来的，不然也不敢要这个价，贵府的管家已经看过了的，少奶奶要看呢，请你各抓一点验看也就是了。说着解开了麻袋。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楼下传来了一阵喧哗声，好像有什么人来了，伙计们请安问好的一片嘈杂。燕入云和黄甫水强相顾失色，义英在里边慌慌张张地说，哎呀，不好了，老太太来了，是哪个贱货嚼舌头告诉了老太太，快快把东西收起来。慌乱中，燕入云和黄甫水强 把那只大卧柜给打开了，不由分说就把两个麻袋给塞进去了。此时一英也顾不得许多了，带着三个丫头从里头出来，对燕如云说：快，你们快随我下去迎接，就请梁先生暂且在上边回避一下，万一老太太要是上楼来，梁先生就说是我娘家舅舅。说完带着众人下楼去了。梁富云在楼上听得清清楚楚，下面人声嘈杂，有丫头婆子给老太太请安的声音，有老太太呵呵的笑声，还夹杂着少奶奶的说笑声。一会儿随着一阵砸他的脚步声，说笑声越来越远了。梁富云猛然想起自己的妻子防着分家把梯级钱放了外债的事儿，不仅暗暗发笑。他索性一屁股坐到大卧柜上，悠闲地抽着旱烟。等了一会儿不见动静，梁富云警觉起来了，急忙磕掉烟灰，收起烟袋，快步跑下楼去。这一看可不当紧呐，当即就傻了眼了，前后院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他跑到院子里，把那些剁得整整齐齐的麻袋解开了一个，哎呦，里边装的都是青草。他这一惊非同小可呀，急灵后边直冒凉风，连忙跑上楼打开卧柜一看，惊得他是头晕目眩呐。原来那卧柜根本就没底儿，他的两麻袋药物已经不翼而飞了。梁富云就像被人使了定身法似的站在当地，他觉得天旋地转，头重脚轻，手足冰凉。他三脚两步跑下楼去，史先生少奶奶胡乱喊叫了一阵子，可是不管他怎么喊叫却杳无回音。情急之下，他楼上楼下挨着门是又踢又踹，可是已经是人去屋空。梁富云自从出道以来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呢，师父常常夸他胆大心细，办事牢靠，这回可倒好，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让人把价值上万两银子的药材给骗了去了。气得他脸色苍白，心跳加快，像疯了似的冲出院门，是见人就抓，二话不问就是一阵拳打脚踢，追问这家客栈到底是什么人开的。听人一说他才算明白了，感情原来这里是一座荒废了好久的山陕会馆，说几天前突然来了一拨人，花了几十两银子休憩了一下，说是住几天就走的，镇上的人根本就没人认识他们，既不知道他们是打哪儿来的，也不知道他们要往哪儿去。梁富云讲到这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竟然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这时候贾富春、朱富敏、蔡富清、廖富华、高富英几个人也都闻讯赶来了，见这个一向精明能干的师弟泪如泉涌，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也都十分气愤，纷纷上前来劝说。高恒不由拍案而起，恶狠狠地说：这还了得，传他们的镇长过来问话，生平世界朗朗乾坤，竟然出了这么一伙强人，他们也太大胆了，这不简直没了王法了吗？诈骗到我们头上来了。黄天霸使劲咬着牙骨，双眉紧蹙，他勉强压着心头的怒火，半天才说：高爷，别忘了，我们如今可不能和谁赌输赢啊，虽然那么多贵重的药品让人骗了去，但是我们真正的货物没让人瞄上，这就是不幸中的万幸，这地方的镇长镇丁都靠不住，如果是小谷子的贼，他们根本就不敢打我这黄家彪的主意。要是大谷子土匪，这儿的官军根本就指望不上。我之所以不愿意在这镇上投宿，就是为了这个。 高恒听了这话，眯起着眼睛看了看黄天霸，没好气的说：“怎么，听你这话音儿，是在埋怨我喽？”黄天霸见他发国舅脾气，耐着性子陪着笑说：“嘿呦，标下哪敢有这个意思啊？我是说，眼下最要紧的是护好镖银，贼人没盯上咱们的镖银，那已经是万幸了。真要在这个地方打起来，还就算打个平手，后头还有几千里地呢，这路可怎么走啊？”高恒的脸色也缓和下来了。从这儿到四川还有2000多里地呢，全靠黄天霸和他的弟子们护送了，说什么也不能和他们闹翻呐。他缓和了一下口气说：“那依你该怎么办呢？难道就这么拉倒了不成？”“不，拉倒是不能拉倒的，我丢的银子自然得由我赔出来，我失的面子自然得由我找回来。不过君子报仇10年不晚，眼下咱们得忍下这口气，先写个案由，加上一份清单，一起送到邯郸府。在他的管辖地方出了这么大的诈骗案，自然该由他们拿贼寻赃。至于我们嘛，明天照样赶路，等平安把银子送到军中，回过头来我再慢慢拾掇这群混账。这个时候不能因小失大。”高恒长出了一口气，丢了这么多贵重的药材，他也真够心疼的了，这么多钱都够数巧妹的了。叹了口气说：“哎，那也只好先这样了。”黄天霸回过头来看了看自己的徒弟们，却换了一副面孔：“你们都看见了吧，江湖上人心险恶，比这阴毒的手段还多着呢。从现在起，内院的刀不离人，外头护院的也要备足了暗器匕首，要沉下心来，别老想着拿贼报仇的事儿，也不许单个出去寻贼。你们可听明白了？”徒弟们齐声回答：“这……”咱们按下黄天霸他们这头，再说一英。他们得手之后啊，并没远走。一英的胃口大着呢，他的目标可不是这区区一点药材。诈骗这点药材只不过是他全盘计划的第一步。所以他们第一步得手之后呢，就躲在镇北马王庙的破院里，等待着高恒黄天霸上钩前来搜索。可是等了一个多时辰，竟然毫无动静。正要派人去打探呢，老茂客栈的伙计二赖子深一脚浅一脚的跑来了，气喘吁吁的禀告：“圣旨，圣旨，不好了，不好了！哎呀，他们决定暂不追寻了，还说明天一早就走路呢。圣旨，赶快想法子吧。”一英扬着脸想了一会儿，笑着说：“嘿嘿，哎呀，这姓黄的果然有心计，不含糊。看来燕哥、黄甫哥还得走一趟。好。”赖子兄弟，你先回去吧，待会儿他们俩人去了，你只管揪住，大声喊叫就是了，可记住啦？”“啊，是，圣使放心，我这就去了。”红日西沉，码头镇依然是那么平静，街上的行人渐渐稀少了，老茂家客栈的伙计们仍然在忙碌着，二憨子和二赖子站在店门口，好像是在招揽生意。突然有两个醉汉跌跌撞撞的拐进了胡同口。不用说，这俩人就是燕入云和黄甫水强。二赖子给二憨子使了个眼色，二憨子便高声喊着：“抓贼呀！” 随着喊声一下子冲出门去，不由分说上前拽住燕如云，大声叫着：好啊，你个小子，你还敢回来呀？我看你今儿往哪儿跑。自打有了码头镇，什么样的人我都见过，就是没见过像你这么大胆的。这店里还住着不少客人呢，听说拿住了贼，都跑出来远远的站着看热闹。燕如云被二憨子拽着，还装作醉眼迷蒙的样子，打着酒嗝说：
你说谁是谁是贼呀、啊、走喝酒去。
黄甫水强却装作灵醒过来了似的，一拍脑门说：哎呦，坏事了，我说咱们怎么稀里糊涂的走到这儿来了呢？说着话上去拽住二憨子的辫子，使劲一蹬，二憨子便结结实实的摔倒在地。他也真机灵，就地一个鹞子翻身，死死抱住黄甫水强的腿，扯着嗓门喊：
快来人呐，拿住贼啦！我说二赖子，你这个混账，你死在里头了吗？还不快过来帮忙，高掌柜黄掌柜的，快来呀。
负责在外面寻风的武太保高富英和黄天霸的两个侄子早就把这情形抱进去了。梁富云第一个忍不住了，拔刀在手就冲出去了，一边跑一边喊：走啊，跟我拿贼去。他的九个徒弟也都先后冲出去了。黄天霸听到喊声，急忙从西厢房里跑出来看，高恒已经带着众人奔出了大门。店掌柜的还扯着嗓子喊呢：客官们，快快点帮着高爷拿贼呀，他们人不多，只有四个，还有两个娘们，拿住贼官府有赏，高恒和黄爷也有赏，快点啊。也不知道他的嗓门怎么那么大，八成二里地之外都能听得见。一时间店里的客人竟都走光了。黄天霸刚一冲动，但马上便冷静下来了。不好，都去抓贼了，这镖银怎么办？这要是出了事儿，可就得不偿失了。想到这儿，他出了一身的冷汗，急忙回身进屋摘下大刀，又把一挂金丝软鞭缠在腰间，摸摸肋下的镖囊，一切武装停当，他走出来把院门关上，支起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开始的时候还能听得见厮杀格斗的声音，可渐渐的这声音是越来越远了，到最后干脆什么也听不见了。他站在院子当中警惕地注视着四周，听着外边的动静。此刻天已经黑透了，他心中惦记着高恒和徒弟们，不知他们和贼人拼杀的怎么样了。他猛然想起今天下午上当的情景，不由一阵心慌。贼人安排得如此周密，一环套一环，丝丝相扣，眼下会不会又是……哎呀，他真不敢再想下去了，拔刀在手，瞪大了眼睛注视着四周。忽然院子外面传来了人声脚步声，中间还夹杂着人们兴奋的说笑声，好像是跟着去看热闹的住店的客人们回来了。有的说：嗨，我看那个史成功啊，还没有那两个女子有本事呢，叫廖爷一掌就打吐了血。有的说：看不出来朱爷还有这一手嘛，那个连环腿不含糊。另一个说：得，你们都别说嘴了，我看呐，还是人家黄爷那帮徒弟个个身手不凡，要不也不会这么快就拿住贼了。掌柜的在外边大声喊着：黄爷快开门呐，是高爷他们抓住贼了，跑了两个，抓住了杨天飞和一个娘们儿。客人们也都笑着说：快开门吧，黄爷，我们帮着你们打太平拳，你得请我们的客呢。黄天霸那颗悬得老高的心这才算放下了，他还刀入鞘，一边上去开门一边说：在哪儿抓住的？ 怎么那么多人还能叫他们跑了两个呢？真是一群杀才。他话没说完，这个门栓刚刚打开，门哗的一下子就被挤开了，五个彪形大汉一下子冲进来，直扑黄天霸。